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出书破解转型的两难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哇，今天邀请到是老朋友哎，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整个 podcast 的缘起，大概就是跟 JT 在饭店里的餐厅聊天，然后觉得很喜欢跟 JT 的 brainstorming 啊，然后没有，其实我们都是在听啦，听他讲一些趋势都觉得很有趣，以及看到了一些我们毕业之后就比较难进课堂上感觉到的这一些氛围。当然不是一个演讲，可是跟他光吃个晚餐都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精彩，才想做这个 podcast， 然后连接海内外的台湾的 MBA 的校友。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JT， 是因为他的第二本书又出了 BCG 破解转型的两难。我们请 JT 来简单自我介绍，虽然大家都很知道很了解，也常常应该在台政大的地方或者是外面都看过 JT 是BCG 的台湾负责人。那我们今天请他来讲这个书以及MBA 啦，管顾业的转的趋势。那请 JT 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以及讲讲出这本书的起心动念吧。
好，那个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 BCG 的 JT 啊，那很高兴又到 Sabina 跟 Eric 的这个 podcast show 啊。我自我介绍啊，我可能就是管理顾问啊，在这一行也很久了。
MBA 的圣殿，就是大家都很想进的。
是是，那当然我们的工作呢，可能听众大家也比较熟悉哦，就主要是服务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哦，上面的经营者哦，那个帮他们去解决大大小小的管理相关的问题哦。那这次有机会出这个第二本书哦，我想也是来自于这个商周这边的邀请哦。他们就希望呢能够找我呢在那个商周有一个专栏，好，那个能够定期跟一些优秀的经营者对谈，去谈一下他们在经营上面遇到的这个两难。那个这个两难当然就说也有可能是比方说要国际化，好，那个该怎么做，比方说也有可能是短期利益跟长期的目标如果有冲突的话该怎么化解。但基本上每一次的专辑都会针对那个经营者他遇过的哦，这个的两难哦，然后请他看一下听谈一下他当初是怎么克服那个挑战的。然后呢同时我也会提一些我们管理顾问的经验啊，就说在我们帮那些大公司服务的过程里面遇到类似的两难，我们是怎么样子帮对方化解的。对，然后也会提一些工具啊或是框架啊提供他思考。那所以两方就这个样子啊，做一些这个 brainstorming 啊，交流啦，然后所以那个对谈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学到很多东西啦。那我相信也给那个对方啊，这个我的观众不只是观众啦，包括那个来宾啊，有挺多这个学习跟冲击的。那个所以这本书呢后来怎么来的，就是我想上周他们有一个挺好的 practice， 就会把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趣的专栏，然后呢
集结成书、
然后这个等于是把过去那个可能他在纸面上没有办法完整呈现，甚至在 podcast 里面也没有办法完整呈现的内容啊，把它落于文字上面，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尝试。
哦，哇，
对，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很认真的看了这本书，然后其实不是一个，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很快的看过去，可是其实在看书的过程里面至少我自己回想到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然后啊，我如果当时听到这句话的话，可能我就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除了在帮助这十一位创业者之外，其实我相信一定会也是 give back 给很多很多正在创业的中小企业主啦，新创公司的 CEO 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我们比较没有access 到 BCG 这样子的这个规模的一种顾问公司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亮点吧，应该是说传统的你要么就是看到新创公司会常常遇到什么问题，
嗯，
然后要么就是看到管理顾问有什么样的工具，哦，你比较少看到这两个东西的结合。哦，那个新创的那些 有很多成功的新创的那些前辈们，哦，他们有把他们的经验做很多分享，
嗯，
可是毕竟他们是实战的，哦，那他们有些时候这个在总结知识上面，哦，这个不是他们的专业，哦，所以，嗯，就说所以你听得到实战的一些学习，哦，那你也听得到一些管理工具的理论的这个论述，但是你比较少看到这种对接，
哦，
对，那这个对接呢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去听一下我的 podcast 的话，那个就说这个对接呢不是很自然的，它不是说今天我有个典型的问题跑出来了，那因此就哪个工具所以就怎么用，其实从来不是这样子的，
嗯，
而是呢它一定是遇到一个痛点，然后那个痛点它还 struggle 的时候呢，它可能在找一个思路的，就是说这个，破解这个 struggle 的一个方向，哦，但是呢最后呢为什么会落到那个工具，这个东西其实里面有一些经验，
嗯，
那又有人呢这个在谈话过程里面慢慢把这个工具导入进来，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算是一个我当然这也是我们工作了，因为我们工作呢 always 就是今天遇到一个客户，一开始呢他丢给我们的问题，那老实说通常是很模糊，或是他丢的问题跟最后要解决问题其实不太一样，
对，
因为他看到可能只是表象，我们要去帮他找到事情的根因，
对，
去帮他去破解，然后，这个，
有没有一个好的例子啊？
哦，那很多，比方说，哦，我讲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数位转型好了，嗯，那各位可以想象，哦，数位转型这个事情，当然我想大家都很多都已经尝试过了，啊，简单的呢，比方说只是导入那些什么那个什么 Zoom 啊，什么，哦，那个什么 Teams 啊，那些我们叫 collaboration tool 吧，或者是线上的那些会议系统，这个是很简单的，哦，让员工可以不用来公司就可以工作嘛，然后比较复杂的可能就是，跟公司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个价值链的活动或是流程，
嗯，
哦，然后做一些这个数位化，然后这些数位转型的事情，哦，很多到会一开始来找我们的公司呢通常不是不懂数位化是什么，
对，
他们其实因为这些公司都是世界领先公司嘛，嗯，他来找我们通常是呢他发现，诶，去年前年花了可能上几十亿在这些数位
已经做的一些
已经做了，那，啊，奇怪怎么没什么效果，嗯，通常我们的起点会是从这里开始，嗯，尤其我们是管理顾问嘛，然后呢后来，所以这是起点对吧，那后来我们当然进去就会去看说到底这个遇到问题在哪里，常常发现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最后的卡关的点，哦，很多都跟人相关的，
嗯，
人啊组织 啊比方说像那个 incentive 啦 KPI 啦，
嗯
啊，或是我们讲组织的 silo 啦，那个其实都是对数位转型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怎么说，
因为比方说你今天因为，有一个数位的这个工具出来了，嗯，这个数位工具呢我举例可以 bypass 很多的单位，哦，那有些单位说真的是靠那个资讯啊，
嗯，
是靠 information 或是 intelligence 来彰显他的地位的，
嗯嗯，
可是现在呢你一下子公司所有的活动都透明化了以后，对他来讲其实是对他可能是他以前很重要的一个 leverage 不见了，
嗯，
所以呢所以这个东西你其实可以从你平常在比较大公司里面常发生的部门之间不想去分享信息，
对对对，
为什么不想分享信息，对啊，因为我分享给你对我好处在哪里，
对对对，
然后那个那，当然了部门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竞争啦，但是就说这种部门 silo 事情是很正常的，那你数位化常常要打破了就是让公司能够信息更透明嘛，嗯，然后走得更快嘛，
就是踩到很多人的点，
没错没错，所以很多时候呢你进去去挖你会发现都是人的问题，
嗯，
然后呢所以现在这样数位转型常常到后来我们真的下去解决的不是工具设计或怎么样，而是今天就是这个人跟组织等等的没有把未来的，我举例好了就是 operating model 把它想清楚，
嗯，
就未来你到底新的 operating model 是什么，为了做这个 operating model 除了工具，哦，或是数位工具之外你的人该怎么转，
嗯，
人该怎么转就是技能，哦，或是岗位对吧，组织该怎么转，哦，比方说以前是很 by function 的一个组织结构，你是不是以后要更有一些敏捷的啦，或是我们讲平台型组织等等，嗯，就你这些一定要全方位下去思考，
嗯，
那当然了没有一个东西会容易的，
对，
可是呢你至少这几就是这个组合要 你要全吃，你不能只吃一个数位工具的药。
对，
那这样的话你整个组织才有可能转得过来。
对，
否则很有可能到后来就是你导入一个很 fancy 的 model，哦，甚至呢，欸，
没有人用。
对，就没有人用。我们遇过太多，就比方说像一线的那些员工，面对那叫什么，我们就要做柜台的吧，
嗯，
你去面对真正的消费者，
嗯，
然后呢你给他导入很 fancy 的什么 iPad 的 app，结果到后来呢，欸，你们发现他们就不想用，因为呢他可能
是不会用还是不愿意用。
那你想，当然大家如果真的下去学习好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总会学会，可是他不想用。
嗯，
为什么？因为我
怕被取代吗？
对，这也是一种可能。有些呢更好笑，有些遇到问题很显然就是，欸，客户都在我前面了，我呢以前用我那些传统的突发炼钢的方式，好，比方说客户的需求你就把它写下来或是简单打在电脑里，对，我本来可能应付一个客户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嗯，我现在为了搞这个 iPad
搞半天，
然后就搞半天，然后呢很多你也知道他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没有考虑到用户体验，所以搞不好你光是在里面你要输一个东西然后转半天，
嗯，
转不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个
很挫折。
对啊，那你的客户就在你面前看着你这边玩那个东西，就那个感觉
反而觉得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帮他。
没错，反正这个给客户体验不好嘛，
阵痛。
那所以他宁愿干脆算了，我先用纸写下来，我再事后慢慢去弄，嗯，结果你到后来本末倒置了。因为以前我本来就在现场一瞬间就可以搞好的事情，我变成我每次都要加班去把刚才客户给我的新的需求全部打进去，
嗯，
就你可以想象那个是一个例子。那很多啦，包括那个我最喜欢讲就是报账的这个很多呢，当初在导入那个报账、
嗯，
对，报账的数位化的时候，嗯，是要求你要把纸本跟拍照全部一起留下来。
对，
那以前我就纸本就好了，对吧？
嗯，
我那边纸本跟拍照，
我一直以为这是过渡期，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载具什么，偏偏还是要拿一大堆明细，
是
就已经拿手机起来载具在那边跑半，也是有时候跑半天嘛，然后刷，哎，怎么还要给我一大张明细？
那当然了，
我一直以为这是过渡期吧。
这个就是当然，这个我想财务的部门他们是最理解，因为可能有很多的状况，嗯，你是很难有载具的。
嗯，
那所以纸本这个东西你可能很难完全消灭。
对，
那他在设计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顾虑到这些东西，他只是顾虑到说，好，你要么就全部纸本，要么就全电子。
嗯，
所以呢他就没有去顾虑到人的真正的我们叫使用者的 journey 啦，
嗯嗯，
哦，就 customer journey 也好， user journey 也好，
嗯，
所以反正呢，所以数位转型它其实是一个，它真的技术呢其实说真的不是那么，不是最主要的，主要还是人
突破的，
对，主要还是人。哦，所以像就回到这个，就说，所以绕得比较远，哦，但是回到一开始我们不是在聊，就是说为什么把工具，哦，跟实际的状况结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珍贵的。
对，
原因也就是因为呢，嗯，很多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太注重，哦，他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然后呢他其实没有办法退一步去想大的框架他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嗯，
哦，然后我举刚刚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他只是希望让数位转型，让数位工具导入这个能够成功，可是他忘了他数位工具导入的目的是什么。
嗯，
那最终可能还是希望创造价值嘛。
对，
比方说一个客户你本来可以服务，你需要服务五分钟，你现在一分钟可以服务十个客户，
嗯，
这个就是价值嘛。
对对
对，那 就反而就是有点像见树不见林的概念啊。
嗯，
那所以我们就在跟他聊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去跟他碰撞，去谈，有点对提醒啊，或是让他自己察觉说，哎，欸，对，我搞这个半天，
其实
我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这个说真的，还不是说我们比较 smart，啊，这个我想各位可能有些时候去做过咨询的时候，大概可以理解，有些时候就是 third party。在旁边看，
就是，fresh point of view，
对对 对，就他不是在局里面，他就会有一些东西是他看得到，你看不到的。
嗯，
所以我好奇哦，在书上面因为有提到转型的四个步骤，
对。
然后这一次，因为你在 podcast 上面的语谈人很多都是新创公司的，
对，
或至少是 pre-IPO 公司的这些 founder，
是是，
那我们的朋友还上过 podcast 的，
对啊对啊，
是是，
嗯。
所以他这个转型的四个步骤。适用于新创也适用于大公司吗？
我步骤来讲的话，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当初的框架是就不管你公司的 size 啊，
嗯，
哦，因为那个对那个四个步骤其实就是一开始你要有一个目标 commitment 对吧，然后你要有办法看清楚自己的基线，哦，跟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嘛， 然后到后来怎么去想解决方案，到后来怎么去实施，就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不管谁在做转型都会经过的四个阶段吧。
嗯，
一定会经过这四个阶段，所以这个倒没有说公司的大小的问题啦。
OK， 那我们把这四个步骤稍微 break down， 然后我们来聊细一点好了，因为这也是这本书很重要的精髓嘛。你刚才说到第一个步骤是你要先 identify 要去哪里，要设立一个目标。可不可以我们来前情提要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如果以书上提到 Pinkoi，
对，
然后你跟 Peter 对谈了就是有关于他们
对
要去哪里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说当时你们在聊什么，然后你给他的建议，或者说你怎么样去 clarify 他真正怎么去找到目标这件事。
哦，了解了解。那个好，跟 Pinkoi 这边聊啊，当然我们那时候不是照着这四阶段啊，这四阶段其实是之后我们在总结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好像还挺合适啊，那个这个跟过去的对谈好像挺有关系，所以才后来才把它导就是拉回来啊，去用这个四阶段来总结。当初跟 Pinkoi 这边在聊啊， 我想这个当然也是我的印象啊，那个我觉得他当初的一个讲到第一个 stage 吧，他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一个 CEO 的判断，他认为日本市场很重要，因为日本市场不只是市场大，而且呢其实那边有挺多可能就是 Pinkoi 可以发挥的机会，
职人精神的这些艺术家，
对，包括他有很多 designer， 因为他其实他们是一个平台吧，是把 designer 很好的产品跟消费者做结合嘛，那他觉得这个市场是他们未来在这个策略重要性上面必须攻下来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像第一个 stage， 就是他的 aspiration。
嗯，
哦，那他也希望这个，他就秀大家说这个市场我一定要打下来，我的 commitment 是足够的。好，可是呢，第二个 stage 呢是要谈到，就是说第二个 stage 有点我们这一行讲的，喜欢讲就是 as is 跟 to be 啦。as is 就是基线嘛，就是说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然后呢，为了去达到你第一阶段设下来的 aspiration， 你的具体目标应该是什么？这个是第二阶段我们要 figure out 的事情。
嗯，
然后这里的话当然他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就是他现在的核心市场就是港跟台，哦，然后呢这个市场其实完全还有机会，哦，
嗯，
然后呢而且就做得很好，哦，那你可以想象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在获利上面也表现很好，然后成长上面也表现很好，可是呢他现在多了一个日本出来，哦，那现在问题来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去 set 那个目标就很 tricky。
嗯，
那我具体来说啊，比方说你是希望比方说三年日本市场要占你一半的营收，还是只有 15% 的营收，这个你的目标设的不同，你的资源分配就会不一样，
嗯，而且差蛮多，
会差蛮多的。那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它的一个两难就会跑出来了，因为这里我那时候我用的就是我们 BCG 的工具啊，那个如果你们记得的话，那个矩阵有没有？
对，那个
那矩阵
growth matrix，
对，这个就是实战跟理论的不一样了。当初矩阵的一个就我需要讲吗？还是，
哦，就是
我就讲一下
cash cow 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就是 yeah. 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 BCG 矩阵是什么，理论上应该要知道对吧？因为比如说你们的，
啊，应该都有学，
你们的听众应该就是已经就是都对这些基本的管理工具是有，
自己去买书，不要再讲一次。
好，
就假设大家知道，
我就假设大家至少有耳闻，哦，至少有听过什么叫做金牛，嗯，哦，有听说什么叫问题儿，有听说什么叫明星。那以前呢 BCG 的矩阵的一个最大的核心概念就是公司的资源分配应该拿金牛，哦，金牛就是已经没什么未来成长性了，但是呢它还挺获利很赚钱的，好的这种事业，金牛事业去补贴好，或是去协助问题儿就是呢，市场的未来性很好
很大，
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在亏钱，好，或是现在在市场的我们地位很弱，要去补贴问题儿，让问题儿有一天会变明星，那明星就是又在好的市场自己又在里面很有地位的，
嗯，
可是呢这个对 Pinkoi 来讲是难的，因为 Pinkoi 的港台其实不是金牛的，是明星的，
嗯，
哦，然后他的日本显然就是问题儿，
哦，他还没有到金牛的等级，
没有到金牛，因为他都在增长，
哇，那更难耶，
这就难，
是
因为你就很容易 argue， 如果你是港台的负责人，
对，
你会说奇怪，我这里又有未来，你为什么同样一块钱你不投在这个有未来又有地位的，你为什么要投在你什么未来都看不到，嗯，对吧，虽然感觉有未来但是看不到数嘛，
对对，
那你就算是 CEO 你要去 convince 所有人其实不容易的，
对
OK， 所以他在第一阶段可能容易一些，就跟大家讲说日本很重要，这个我觉得比较不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嗯、可是当第二个阶段开始在分数的时候、嗯哦、这个两难就很明显跑出来了，所以当然就其实我就是以这个矩阵的观点跟他讨论、哦、然后看看就说哎、欸，公司遇到这种怎么说呢，需要投资的核心事业跟需要投资的未来事业这种的这个两难，这个状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嗯，只是对大公司来讲呢 ，always 它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的点，就是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些金牛，所以呢，那些金牛呢就比较容易拿那些资源。反正因为金牛你不需要再投它的嘛，嗯，就你们可以把金牛想成就是印钞机啊，
对
对吧？每一年你就照着它的，对它没有潜力嘛，所以它赚出来的钱。你不去投他，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吧、嗯、所以大公司有这个好处，可是他们没有、哦、所以呢他就必须得找到一个
是普遍新创 的看到的，就是基本上有明星、嗯、但应该都没有金牛的时候，
对，有可能到
底要怎么分资源，
有可能，有可能，对，这个我觉得在新创发生的几率应该会还是挺高的。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好好的思考了。首先我是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说日本这边、哦、到底投入产出的可能性，我觉得呢你得花力气去想一想，就比方说日本市场到底呢你得投多少钱做什么事情，最后会给你什么产出，这个产出对公司的战略价值跟财务价值是什么，这个东西的量化、嗯哦、虽然这样量化大家都会说这量化哪准，但是呢我相信有量化一定 比没量化好，因为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你公司假设、啊、你一年怎么转，你可以转个1亿出来可以投资，那为什么是3000万在日本市场，为什么不是2000万，
对、啊、怎么切的，
对吧？ 那这个东西你到底要怎么分，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能够简单算一下，然后比方说港台你是真的就最佳的这个分配有可能还是港台，比方说给他7000万然后日本3000万、嗯、原因这样的话呢对公司整体的产出会怎么样子，
最大化，
对，最大化、嗯、或是呢你未来可能第一年不是最大化，可是3年看来或5年看来是最大化，
还是要有一个大概的数，
你还是要用数去算嘛。其实这个对就我们这种 professional 来讲是很基本的事情，对吧？就两边该拉的那种未来的 cash flow 什么全部拉回来、嗯、然后你就会判断就是说哪边你投多少钱 ROI 是对的嘛，这个我觉得是很基本的。可是当然新创公司它不一定有这个 expertise 啊、嗯、对，然后所以它呢很多时候呢是 CEO 一个直觉，那直觉可能是对的，可是它直觉呢因为毕竟是感觉
说服大家，
对，它没办法说服，然后呢而且它可能有很多 assumption 它是没有办法细算的，但是你资源投放这一块钱就算一块钱了、嗯、所以你还是有一定的精度嘛、哦、所以 anyway 就是说像这种事情的探讨啦，那可能对这个可能会给就是 Peter 有一些 interesting 的学习、
哦、Peter 也是家长，我们也是家长，有时候会聊一些育儿的事情，他小孩稍微大一点了，因为朋友 Tiffany Care Her 的 Tiffany 介绍了、哦、我刚刚听到那个问题而明星，其实家长是不是也是
没有吧，
资源要分配在哪，
不行吧，这就偏心的家长了吧
hoping 他以后是明星
这个比较难想象有哪个小孩子是金牛的从小当印钞机，
现在都没有啊我们这种新手爸妈现在都没有金牛，我们跟新创公司一样、
哦、只有明星跟问题人
就是 hoping 未来会有明星
对，然后当然这个我也没讲完，那个 BC 矩阵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狗嘛、嗯、狗、
哦、狗，
对，
那新创有可能会有狗的，
有啊，有啊，
有些时候赌错了，
对啊，
你们可
以要 pivot 嘛，
对，
要处理掉，
那处理掉那个当然新创大家 always 会觉得相对容易，但其实也 不见得，
对、啊、
不见得，
反而更难吧，因为人都已经那么少了你还要处理人是更难的吧，
没错，有些时候反而不见得，尤其是那些是可能就是过去这几年跟你一起打拼上来的兄弟， 对吧，
是啊，是啊，
然后丢弃了他自己的 career 来这边跟你，结果到后来只是因为他踏错池塘啊、嗯、你们不要了圈，
对
对吧，这个对，所以新创有新创的难啊，
对、嗯、所以到了，所以你第一步是找到我到底要未来要 focus 在什么，然后再来你确定了，假设我今天就是要在日本多做些投资，然后下一步当然就是你需要去找路线嘛，第一个是你去哪里，然后再来是你要有一个路线图，
对对对，没错，
然后有一个执行的方案，
对对对，没错，
然后在这个时候都是还没有执行，因为后面会再讲执行的，
是是是，
这边就是在规划怎么走，
对对对对
OK， 然后我记得书上面一样，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AlphaCamp 就 就是我来、嗯、有来上我们节目，
对对对，
也是 MIT 跟 Ross 的、
啊、
的 MBA 毕业的两个朋友、
哦
哦、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
跟我们小孩同班了，
原来如此，
对，
所以我们一直幻想要把两个小孩聚在一起听我们四个人讲的那一曲 podcast、
哦、
结果没有人有兴趣，小孩都哎、欸、啊 why
对对，
你们可能 得把它放在抖音上会好一点。
哦，对对对，我们应该要跳个舞，然后边讲，他们才会看。
我觉得那个可能要让下一个版本的 Sabina 姐做。这个 I quit。
我再等一下吧。
我不能跳，你是在 challenge 我吗？
不是，我是说我不要跳。
哦哦哦，
没有，再等一下吧。那个之后都建 AI 会帮你们搞定啊。
哦，
你
是
你就对
对，
你就那个录一个长视频，然后它自动会帮你 generate 那一大堆短视频的东西。
可以。
然后加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AI 生成的那个图都很像仙女、欸，就是 why？
哦
，AI 是不是对人类有错误的幻想？还是说人类都很喜欢看起来像沙龙照？好了，走偏了，你继续，你要讲什么？
没有，在讲路线。那因为我想说，我们用Alpha Camp 为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你们讨论了很多，嗯、就是哎，我到底是要我同样要 deliver 教育，
对，
然后但是我到底是在卖服务，
对，
还是卖产品，
对，卖结果，
卖
结
果，
对对对，
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是不是针对这一个？第二个步骤，
对
，JD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场景是什么？
哦，是这个是对，这个也碰到第二个步骤，就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本来就在考虑一个转型嘛，
嗯，
然后挺有意思，就是说，刚好跟最近很多教育的转型啊、哦、遇到的这个思路是吻合的，就是说，很多以前的教育啊，当然我讲的可能不太是学校教育了啊、哦
嗯，
更多
是
学校以外的，对。那很多以前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嘛，所以就是说你今天反正去上几堂课我就跟你收多少钱嘛。可是现在呢，有很多人开始尝试一个方法，就是结果。好，那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比方说高尔夫球，对吧、
嗯、
不是说你去打十二堂课他就跟你收多少钱，
九十杆这样子，
对，而是就是他可能，对，就是你可能本来120杆，如果到后来变成115杆他收一个费用，110杆收一个费用，那反正
前所未闻，没有人这样收费。
对，但是就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消费者会有很不同的冲击。
嗯，
因为大家说真的，花钱去学习也是有个目的性的嘛，
嗯、
一定是为了某个事情嘛，
嗯，
对吧？那高尔夫球容易量化嘛，就是你几杆嘛，对吧？然后减肥也是一个，对吧？你减了几公斤就算多少嘛、
嗯。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会 trigger 很多有趣的。你的服务内容的改变，
嗯，
因为当你是用结果来看的话呢，你就会反过来去研究，哎，要达到这个结果最好的做法到底是什么？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哦，原来你本来提供的课程的内容虽然是重要，但是不是唯一重要的，你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
嗯，
我举减肥例子，这个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例子，就是你要减肥最重要其实不是运动，对吧？
嗯，
最重要的是饮食。所以当你今天反过来去 commit 你的客户是结果的话，你其实就从饮食下手、
嗯、
那当然运动还是重要，只是就是说运动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呢，你有做跟没做的公司呢，你就会两个都很不一样、
嗯、
你就试想，你还是就是说，哎，我只是收你来那个 gym 几堂课我收多少钱，versus 呢你的竞争对手是 commit 人家减体重，
嗯，
然后但是呢他反正还是要来 gym， 但是更重要就是你三餐你要给我拍照上传你吃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来控制，然后到后来你如果没有 follow 我的菜单我就给你多收多少钱，反正你可以有法子嘛、
嗯、
不是就对吧，那个你可以去罚，
配套，
对，所以你有很多配套，所以这样子哎，搞不好 对方结果真的是比较
显著的，
就很、
嗯、
对，你可以想象他可能显著几率是比较大嘛，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就是说你没有这么做，你就很容易被你竞争对手就产生威胁。
嗯，
所以反正那时候就跟那个右奇也聊到这个事情啊、哦，然后当然他们也在想类似的事情啊、哦。
右奇也是前同事嘛，对不对？
对对对，前同事
讲话很快的一个女生。
哦，对对对对 对，这个对女顾问出身，所以我们沟通就会变成就很顺利。
高
来了解就他本来就
很
优秀了、
哦，对
对
对，
就很顺利，因为。互相在想什么就讲两句话大概就知道了、嗯、对，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对吧，他们希望朝着 deliver 结果 来走，可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我讲刚才那个减肥那个例子，其实就会展现就是说他必须反过来去想，诶，他训练出来的人如果真的要变成即战力，到底除了他的训练还有什么东西是要反过来 要加码的。嗯，
对，所以他后来应该有开始在不是只在训练 PM 的一个tech 的能力，包含沟通啦，
没错，
然后对有 community 啊，好像都有，
对对对，
都可以，
对，
都可以协助到这个学员，
对对对对对，因为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我刚刚随便想的，就是 Bernard 现在也是很精实的身材，可能也是去跟人家学了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减肥啊，
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看嘛，这个我没有看嘛。
哦，他很精实哎，哦，这个创业这么辛苦以外，还要自己那个找时间去运动，
对 对，
可能也是跟教练学的，结果有出来，所以嗯，那我们来卖结果好了。
哎，我好奇，
对，
卖服务或卖结果这件事情，有一定什么比较好吗？
这个有没有一定？这个我觉得还是各行各业的状况不太一样。嗯，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个行业，我们现在开始也在卖结果，但我们不是所有的服务都是结果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客户来找我们，就是他想定个三年五年的策略，就这个服务还在，
对，
只是就是说也很多客户来找我们，就说哎，今天他就是必须把他的 bottom line 就是什么利润拉到哪里去，那我们要不要在结果上面来做个类似对赌，就是，如果达到了那我们拿多少，如果没有达到那他就少给我们多少的，这种的当然也有，那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各行各业都能够做这个一类似的事情，我觉得我不能说一定是啊，但我 always 会，我觉得这个 model 倒是一个挺有趣的，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服务业很多服务业啊，都还是停留在就我今天提供你一个 labor 就是所谓劳务，然后我换对价的收入嘛，
对，
那如果你反过来用结果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我们刚才那个减肥的例子，你就会发现一些新的创新的机会，那这个创新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我们叫商务模式的创新嘛，所以我会挺鼓励大家去想一想的。
我一本我们都有想过啊，
对啊，我们那天就是看完书，然后我就问Sabina说哎，你觉得我们在卖服务还是卖结果，然后我们就 debate 了一下，然后 就在讲说那如果是服务的话我们做的怎么样，
对，
而如果是在卖结果的话那我们做的怎么样，所以就是然后讨论到其实的确你 一开始你往另外一边想，不管你现在是服务还是结果，然后你往另外一边想好像就有不同的商务模式的创新的可能性，
是对，我想你们可能都考虑过，比方说因为当然我的理解你们以前就是帮你们学生就弄得很厉害的申请书嘛，让他看起来
essay
啊什么的写得特别好，可是如果你反过来想希望他上那个学校，我随便举例搞不好认识那个学校的校友，认识里面的关键人物搞不好更重要，那这样的话你们其实就可以 leverage 你们以前的 network 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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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对，
所以现在的例子就会是其实很多人念 MBA 他想要的结果其实是他想要一个更好的 career，
对
right，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回头就是可能帮我们的学生，
对，
我们开玩笑叫做售后服务，可是基本上就是他们有的时候需要找工作，
对，
或者说他们未来可能已经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 hiring manager 了，回来跟 Sabina 说嘿那个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才，有没有这样子经验的人，
是，
然后的确我们有协助一些人做这些事情，
这个
就是结果，
对，这个就可以很延伸的，就不管这个结果是上好学校，
对，
或是之后的上好公司，
对，还有人建议我 matchmaking 找好对象的都有了，
对啊对啊，这其实都是结果但你对讲到这个 matchmaking 就确实有一些行业呢它是已经本来就已经结果导向了，对吧，你像刚才讲到那个 matchmaking 那个什么猎头，
对对对，
其实很多都是
婚友社
也是，就是说你已经找到好对象我才拿 commission 嘛，
对，
那以前比较有名像很多投资银行的也是，对吧，你今天公司的买成了我才给你大的一包，
对对对，
就其实有些行业早就已经是这个 model 了，对，但是不是所有行业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会有趣的是在于很多行业是没有去想过如果卖结果的话我该怎么去转型，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光根本在聊要不要卖结果这个 conversation 都是蛮有趣的，
对，
就算我们我跟 Eric 聊完也没有 最后决定要卖结果，就是哎，你不上 Harvard 我就退你多少钱的，也没有决定要这样。可是至少在过程中，我们会去像 JT 说的，哎，我们除了 SA 以外，我们这几年 interview 做超级多，因为希望他们上学校，其实很多时候发现两三次的模拟面试没什么，没有太大用处，真的要我们现在练到七次十次哦，因为像 Harvard MIT 以前的面试邀请没有发那么多，因为他们是校方在做面试。那我很喜欢举这两个学校的例子，是因为校方那成本很高啊，他们就不会放太多面试，所以我们以前说，哎，拿到 Harvard 面试就好像一只脚踏进去了，就50-50，你大概现在不是，现在大概是 30%， 所以他们花更多人力在还是校方面试哦，等于是比以前多个可能 50% 的面试的邀请。然后从面试来找人，因为 essay 可能鉴别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对，
比如说 ChatGPT 也可以写 essay， 虽然我 tend to think 我自己的 essay 的 quality 更好啦，但是面试就是真的很多学校都越发越多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 video essay， 你要录一两分钟不能剪接的影片。
对，
学校在给你面试之前，他要先看看你 presentation 怎么样，因为可能很多760GMAT 的人都面试没有办法 outperform， 那他就用一些方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 even 在讨论是不是要从卖服务变成卖结果的过程，可能也都可以激荡出你怎么让，就算你最后没有要去卖结果，你的服务怎么更好。
对 对， 對，
因为更可以转换这个，增加客户 的成功率。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 point， 就是说确实因为我们当初服务的目的就是希望有结果嘛，只是现在有一点是我们讲就 backward calculation， 就是你为了结果你到底要什么服务嘛，的这个 brainstorming 的过程嘛，所以就算你最后没有卖结果，但是也因为这样你可以把你的服务再往上拉一个 level，
做好。
对，所以我觉得对，就这个 exercise 我也挺鼓励服务业的朋友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是，
对，
真的
对。
所以那在这个我觉得在聊到这边，我也想要帮我的学生，因为当时 JT 很 kind enough to offer 说，哎，你现在 MBA 毕业生都在听这样的 podcast 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实际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我？所以我也就问了一轮，哇，大家回响超热烈，昨天晚上还讲了几通电话。就有一个在娱乐业的就问说， JT 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时代变化越快，那个企业转型的周期也比以前更短？那在这种情况像他们又同时又要思考 long term plan 的时候，
对
这个过程有没有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要更注意的？
那个当然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那现在我觉得我也不需要说服大家了，那个转型现在我们有一个词叫 always on transformation 嘛，就是你转型是不会停的。
对，
这个其实老实说十年前要讲这个啊，大家那时候还不太相信，因为以前你们应该听过台湾有些前辈喜欢讲，哎，十年一次转型嘛，那个时候的步调还是在于就是十年会改一次公司的 business model， 那所以可以每十年你公司就必须要 revamp， 就自己这个重新的再造一次啊。以前 tempo 我觉得可能是合理的，可是这个呢在最近太多变数了，对吧？不是只有那个科技的变数，地缘政治啊，很一大堆黑天鹅飞来飞去，所以转型这个事情已经变成要一直在转不会停的。那所以呢跟以前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的地方呢是，你我举例像你公司里面的转型啊，我喜欢用 muscle 这个字啊，转型的 muscle， 这个 muscle 有可能是你有没有一个专职的转型的组织，好像有些公司有什么 CT 就是对 Chief Transformation Officer 嘛，或是有所谓转型办公室嘛，那他反正就是负责大大小小不同的转型，有些转型是比较小范围的，比方说是你把公司的 HR digitize， 这也是一种转型就是 function 的转型，那有些是比较 company wide 转型，对吧？那有些是甚至公司就是比较危机的时候要 turn around， 这也是转型，就是公司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转型的不管是机制或组织啊，常设，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然后这个是以前比较不会去考虑的，以前的话转型就是十年一次大运动嘛，所以可能十年的一次公司会组一个那个 project team， 然后大家去做这种转型嘛。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你要 constant 的这个就 always on the transformation。然后
在这个情况下，对于想 long term plan 的这件事情是，
对这个的话呢，倒没有不一定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其实我们公司做 strategy 做了60年了我们 always 认为 best practice 是公司里面你要放三个 三种策略脑吧、嗯、一种是比较短期，一种中期，一种长期、嗯、短期呢通常在干嘛？短期的话讲白就是明年的 budget
怎么达标，
对吧？ 你怎么达标，你 KPI 该设什么，你资源该投多少，对啊，这个这种单纯的比较算是我们叫operation 的 planning。 中期比较像是策略的规划啦，策略规划就是指说就说比方我三年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 目标，比方说你希望 market share 能够涨个 15%、嗯、比方说你希望变成最很多人喜欢讲千亿公司啊、嗯、因为你现在比方说是只有500亿，三年后你要变千亿、哦、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说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个策略规划大概就是三年左右的周期嘛。那有一种比较长期的，长期呢长则有可能5年，有可能10年，那这种长期就不太一样，长期更多就是你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公司、嗯、或是呢最近比较红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叫 purpose、嗯哦、就是公司存在的目的、嗯、就是所以 purpose 跟那个我讲的中期的那些 strat plan 最大不同就是策略比较讲究的是哎、欸，你在哪里竞争，怎么竞争嘛？可能各位听过这个讲法嘛、嗯？对，就是策略其实就是把我到底要在哪一个赛道打，我到底那个赛道怎么打得赢嘛，这种是标准我们策略会考虑的角度嘛。可是如果你是长期的 purpose， 其实 purpose 是一个 why 的，
对，
就你公司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 why 呢，当然了，我没有说每十年你的 why 要改一次啊，很多公司其实30年40年甚至50年 你的 why 没有改过的。那但是我觉得至少公司得有这个脑子，就是说诶，我到底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事情啊、哦，尤其在现在这种变动很强的环境里面、哦、更重要了、嗯、因为什么东西都会变，但是你 why 不会变的，
什么东西都会变，你的 why 不会变。
对， 对， 对，所以 我举例、哦、比方说你的公司如果是为了提升人类生产力而存在的、嗯、你以前呢可能、像微软来讲，对吧，你可能就是给 office，大家就会生产力提升了、嗯、可是你现在不行，因为你现在呢你人类的工作的这个行为，工作的工具跟以前有巨大不同、嗯、所以你现在可能更重要是比方说建 AI 这种东西、嗯、对，就很 straightforward， 对吧？所以可以想象为什么微软对建 AI 的投资基本上是不眨眼、嗯、一瞬间就几个 billion 就下去了、嗯、因为跟它的 why 是合的。那这个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 why 这个事情、啊、就是 purpose 这个东西、啊、它的重要性。那很其实我觉得很多公司反而忽略了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的、嗯哦、那个就因为服务业可能啊脑子里只在想说哎、欸，我今年怎么赚钱，
三年内，对、嗯、
对，然后三年内可能怎么扩到什么海外市场，
对。
可是你如果没有真的沉下来去想外的时候，一旦你的行业或事业遇到一些大的冲击，你其实你没有一个指北针告诉你说那所以我该干嘛。嗯，好，那所以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尤其是我自己的经验啦，我觉得在台湾哦很少经营者花力气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有点那个有一点就是说很小建议吧。嗯，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就是因为把外想清楚了。那最好的例子就刚才提到了微软那个 Satya。 嗯， 我想这个不会有人怀疑他上任之后，微软基本上是从一个基本本来恐龙，对吧？
对，
然后已经超过会跳象的跳舞的大象了， 对吧？基本上会飞的基本上、嗯、所以我想那他其实最有名就是这个、
就是、
他把公司的 why 想清
楚，
而且 articulate 清楚、嗯、所以整个公司一下子他的 potential unleash、嗯、那当然这个都是有点过度简化了，他背后有他跟他的团队做巨大的功夫。可是你想过去微软他上任之前也是有很多资源很多员工，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跳不起来？
对对 对， 对，哇，好厉害。
对，就是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好的例子可以让大家认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厉害的。
嗯，然后 long term plan 是重要的，
long term plan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所以我还想帮学生问第二个问题，他是等于我们想象毕业三五年的学生吧，他们现在在像微软这样子的大公司其实也都到了中阶主管了。
对，
那他们、可能在美国，可能在台湾、嗯、可能我其实回台湾的没那么多啦，知道、嗯、其实很多人是在美国西雅图啦、矽谷。那他们看到的他们现在接触的 team 可能是管一个 cross functional 的 program manager 的这种 program、嗯、他也可能管个小 team 5个10个人、嗯、sales team 这种 head、嗯、那在他们的位置这个学生想要问的是说，他看到 JT 的书，然后也听了一些 podcast， 他想要问的是说，第一段的问题分析完之后的结果，到了第二段在想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 他觉得这件事情要光收敛就不容易。
嗯，
譬如说他也会带着 team 的人做了一些分析，
对
data， 然后 brainstorm， 然后就想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把这个 product 做得更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境，他有一二三，他说光列这个一二三就不容易，因为你其实可以列到外太空的、啊，你可以总其实总共有十个、十五个方法一直列下去。他说光收敛，他就想要问问 JT、
嗯、
这个。找到了这些 data， 然后想到怎么样把这个 product 做得更好，这 feature 做得更好，或者是 cross department 的 program run 得更好的方式，要光收敛几个就不容易了。
嗯、
那收敛完，当然还要落地执行。那我们先讲收敛好了，就是因为、我们看 JT 的书 ，JT 写的那个对接很重要，就是新创有这样子的结果历程，那他们不一定会用 framework 去来分析，因为这个分析可能对于未来的变化也都还有帮助的。可是光、看到 JT。看到一些问题，然后列出 OK， 所以我就建议这个企业可以做第一、第二、第三。他说：“我看这一题列的很简单哎、欸，可是光我要只找出三个 options， 而不是五个、十个，而也不是两个，然后里面又要再选一个比较可行的，他觉得对他来讲很 challenging。
Okay， 好，嗯、我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解释对？我还跟他讲蛮久的电话
哦，这。当然因为不太清楚那个 context 是什么、啊、
可是他说因为他也没有举 context 原因是因为太多这种事
哦，太多
他有很多时候就是哎、一个问题在眼前然后 data 一堆然后这个最后看到的 data 哎、大概会有一些结论可是他要说服哎、可能跟你讲的人也有关系他要说服他的 team 的人去做一或二或三
对
然后 team 的人说那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五
对
然后他就要光解释然后这个列出来之后又要找到一个我们去做吧的这件事情、嗯、
好 我这也只能这个
很大概
给一些一般的一般论、哦、那给大家参考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可能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在问题定义上面、哦、他没有花太多不一定有花太多力去思考、
嗯嗯、
我随便举例、哦、如果今天我要说哎，那个我如果今天丢一个命题 给你们对吧说哎。你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这个申请 MBA 的机构、嗯、全世界最大如果丢这个问题给你们要你们去 brainstorm、不是不是但 不容易对不对、嗯、就你会发现他这个
对
但是我看到 Eric 炯炯有神的眼神他好想要挑战这
件事讲到心坎了可能讲到心坎了但就是
我可以请
问题
来做个 workshop
就问题如果定义的太模糊或太大你其实不太容易出力的所以也有可能是你问题定义没有清楚也有可能就是说呢你确实就是想点子你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其实是发散不是收敛就是你怎么去 generate 一大堆 new ideas、
oh.
哦、那发散的方法有很多了。那个其实我们有一本书叫什么 Thinking in the New Boxes、啊、里面是我们公司就是最点子王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叫 Alan Ini 的一位 美国人、哦、他反正写了一本书他有翻成中文 by the way、哦
嗯、好
那个反正他就给了很多有趣的 approach 比方说、我举几个比方说你其实有些时候换个角度来看事情或换个帽子来看事情你可能会想到一些新点子我随便举例、哦
嗯、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那个迪士尼、啊、大家都知道迪士尼对吧、
嗯、
那如果今天你要卖一本手摇杯、
嗯
哦、你要想要一个新的行销方法那有些时候就说好那如果你是迪士尼来卖手摇杯你会怎么卖、
嗯、
就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新的角度了
对、
哦、那大家会想到哦，是不是就是哦，那就杯子上面一大堆米老鼠
的耳朵
对啊，不然就是那个杯子弄得很米老鼠的 shape 啦、
嗯
那或是米老鼠穿着米老鼠衣服在外面卖啦对吧就是你大概就会想到一些有趣的可是我反过来、哦、如果今天是如果叫 Elon Musk 来卖手摇杯他会怎么卖、
嗯、
大家可能愣了一下 Elon Musk 怎么会卖手摇杯那这个时候可是你想如果你是 Elon Musk 上魂的话他都是做一些全世界可能只有就不是很正常的会去做的事情嘛、
嗯、
对吧像那个用很便宜的方式打卫星上去啊、嗯、做什么 Hyperloop 那种你们大家都听说
对
就是很 crazy 的那些你就会可能那个时候你的 crazy 魂就会上来、
欸、
对吧就想我能怎么做怎么做这个世界最酷的、
嗯
哦、最就不会有人想到的手摇杯、哦、我不知道比方说有搞不好喝了以后让你整天这个精神饱满或什么你会想到饮料饮啊能量饮啊等等的就他每一个帽子他会给你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个是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个手法啦、
哦、
然后、其实很多还有一种其实就有点暴力但是有些时候很有用就比方说哦，那很简单你下面有十个人对不对 好，分成三个组，好，那每一个人给你一个小房间，每一个人给我写1000个点子出来，你写完就不要回家。然后利用
暴力，但可能很有效。
暴力，对，因为我想是这样，你如果只要想3个点子，你会很犹豫。但我今天呢，要你想1000个点子，那个时候你
就
不管了，
穷尽了，
你就会穷尽，
框架就会需要
更宽
了，
因为你就能写什么都写了。嗯，啊，当然你不能写一样的，那种作弊不行了，就是最后就反正最后要检查，一定要1000个不同点子。
嗯，
那这个时候呢，那人也被激起来了，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有趣的点，然后。很有意思，就是哦，很多时候的好点子是来自于多点子的。
嗯，
这好像是爱因斯坦有讲过了，我不知道是这样啊，爱迪生啊，
嗯，
就是他怎么去想到灯泡的，就是你失败了999次，嗯，你就有一个好点子。
嗯，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方法去刺激你的点子的产生啊。
嗯，
那收敛的话，其实老实说，通常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收敛是可以很 analytical 了。
对对对，
最常用的什么打分啊，对吧，类似像那种 criteria 把它定清楚啦，
嗯，
每个 criteria 你表现怎么样啦，
嗯，
比方说效益花的钱时间等等，反正你总是有一些分打一打，
对对对，
其实你就可以筛出一些相对好的点子嘛。
对 对， 对，
那所以那个反而是相对容易的，
嗯，
好，所以这些就是说为什么没办法收敛到怎么收敛，不知道怎么收敛，其实这个可能不是他真正的问题。
嗯，
真正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怎么想出好的点子来，
有可能，
那这个有可能从源头你就得开始去把它做好。
哦，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 professional 在思考的，就我不会说你今天不知道怎么收敛，所以我给你怎么收敛的答案，
对，
因为那个不是解你真的要解的问题，
有可能，有可能，
对，
哇，對，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当年说要把 JT 带到你家门口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吃晚餐觉得聊跟 JT 聊这些问题，好多 MBA 毕业生都会好想问。
嗯，
那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
差不多了，
今天这样子问他们，嗯，然后今天就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们，我有很忠诚的把你们的问题带到 JT 的面前，不是大家都有这个资源可以像大企业一样请 JT 或者是 BCG 的团队来企业这边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从其实我刚刚有几个重点嘛，从讨论的过程，就算最后根本没有要改变什么商业模式，嗯，光这样子讨论，不管是用 Elon Musk 戴帽子还是 Eric 上升，我光 Eric 上升我就已经可以很 crazy 了，因为他也是蛮外星人的一个人人家是 Elon Musk 上升就可以变很 crazy 想点子，如果人家我现在常想一些问题就说，哎，如果是我老公，哦，那我一定会问自己10个 why 18个 why， 所以光这一些过程，如果不管是现在 MBA 毕业生3-5年，然后碰到自己的 team 的一些转型，或者是带领，或者是现在的新创公司，我刚刚问的其中一个是娱乐业的，我们学生也是公司的老板，他怎么去想公司的转型，其实这一些讨论，我相信 MBA 毕业生都好怀念当时的学校里面有这样子的 peers 跟 professor 之间的讨论，然后毕业之后不管尽管顾业还是科技业还是金融业，其实很谢谢 JT 在这一集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很期待跟 JT 讨论更轻松的，就是这个 MBA 的生活不是生活，应该说 MBA 毕业生的一些困扰啦，不一定是企业上的，以及MBA 想要进 MBA 的人跟 MBA 毕业生对管顾的憧憬，管顾现在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变化，我们下一集会继续跟大家讨论。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